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呢，又来到我们《前控无限大》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前控无限大》呢，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这个宇宙、那么时空、那么人体啊等等这些奇景奥妙意思。那么这一季的《前控无限大》呢，首先呢，我们真的要感谢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在上一季的《前控无限大》呢，给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鼓励。那么这一季的《前控无限大》呢，我们将有了新的做法。那么我们将呢邀请了更多的这种学有专长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呢，那么请他们呢来跟各位观众呢来漫谈这个宇宙、时空、人体这些奥妙意思。那我们记得呢，在上一季的《前控无限大》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跟观众朋友们介绍到一个这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生命体验。我们说呢，这个濒死经验。那么所谓这叫濒死经验呢，就是说呢，当一个生命体呢，那么处在于这种呢，生命非常危急，那么甚至呢，处在这种生命呢非常虚弱的时候呢，那么出现的一些呢，所谓的很特殊的一些生命现象。那我们记得呢，曾经跟各位观众介绍到了，那么像这一种生命现象呢，很可能涉及到呢，我们现代物理里面谈到的这种所谓的多维空间。那么所谓的多维空间呢，就是说呢，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三度空间呢，那么按照这个近代的这个物理学家的理论里面呢，三度空间我们所处的这个三度空间呢，那么实际上面呢，在整个天体，在整个物理里面呢，这不是唯一的空间。那么按照呢这个大爆炸理论呢，那么当时候呢，宇宙如果是呢爆炸这样子一个形成的，那么这个爆炸这一瞬间呢，按科学家的理论呢，很可能炸出来的时候呢，它不是三度的，那么很可能是5度、6度的，甚至呢，有些科学家呢推测到20几度，比如所谓的20几维的空间。那么这么多维的空间呢，对我们的三度空间的生命来讲呢，我们很难去想象。那么一个生命呢处在这样子一个状态下面呢，那么它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经历呢？那么比如说像呢，很多这种濒死经验的调查，那么就发现呢，很多呢，这个生命体处在这种呢生命死亡的状态的时候呢，那么呢，他经历了一些呢非常特殊的经验，比如说看到自己的一生呢，那么历历在目从这个出生，那么甚至呢，生命里面每一个细节，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里面，在这个生命最危亡这一瞬间里面呢，统统看见了。那么像这种现象呢，我们很多科学实际上呢很难去解释的。所以呢，我们上次呢跟观众朋友们就介绍说，这近代的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呢这个大爆炸理论也好了，那么甚至呢像这个膜理论、超弦理论，那么这里面呢一概的都指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里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实际上面呢是诸多的空间里面的小小的一部分空间而已。那么甚至像膜理论呢，把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呢当成呢，好像呢，这个一个立体里面的一个面一样，像一层膜一样。那么各位想想看呢，这个宇宙里面有多少层膜呢？那么按照膜理论呢，那么很多呢物理学上面呢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呢，那么透过这个膜理论，当用多重的空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很多物理现象呢事实上是可以解释的。那么濒死经验呢，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我们记得跟各位观众介绍过了。那么如果说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三维的空间不是唯一的空间，那么一旦这个生命处在这种呢非常危急的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面呢，那么是不是呢这个生命体呢很可能处在这种多维的空间？那么呢从四维、从五维来看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呢，我们曾经跟观众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晓得呢，我们现在三度空间呢，我们要看人的一生，那么可能要像放电影一样。那么从他出生的这一秒钟呢，一直到他死亡这一瞬间，那么你要放电影，那么这一放呢，比如说这个人有70岁， 那么要正常的速度你要放70年。那么怎么在那种状态下面呢，一个人呢在那么短短的啊，我们说千分之几秒呢，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呢，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呢浏览啊一览无遗。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生命体如果说进入这种多维的空间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呢，诶，高一维那么看三维啊，那么就像呢我们三维呢看二维空间啊，比如说呢这有一张图画，那么呢对三维空间的生命来讲呢，那么这张图画呢我们一眼啊像一张纸一样，那么一眼你就看过去了，那么图画里面呢所有这些画像呢一下就看完了。那么是不是呢进入四维进入五维的空间的时候呢，看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啊，甚至四维把时间轴加进去呢，那么是不是像我们看一张画一样，短短的一秒钟甚至不到一秒钟呢，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呢历历在目。那么所以凭此经验呢，事实上呢涉及得到这种呢生命处在呢这种很特殊的这种多维空间状态。那么这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了，那么一个人呢生命体是处在这么弱的情况下面，那么这个肉体我们说他的脑呢甚至他的心跳呢都处于这种停止的状态的情况下面呢，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清楚的意识呢？那么是不是呢从凭此经验上面呢，我们现代科学也涉及到了哪一部分呢？过去呢在宗教领域里面我们谈到的，那么人是不是让呢是不是有灵魂存在，那么从物理学上面的角度呢，那么是不是有一个能量体注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肉体了以后呢，那我们才产生了这些生命现象。那么一旦这个能量体离开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生命现象消失了，那么这个能量体所处的空间，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了，那么就是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凭此经验里面，诶，它没有重没有轻，那么感受呢非常的美好，那么甚至呢那种意识的敏锐啊，那么这个看到的这种景象截然不同于我们这个有肉体那么在三度空间里面看到的这些景象。那么我们近代的科学里面呢已经接触到呢，是过去呢是属于宗教领域里面谈那么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存在。那么我想呢现代的科学家里面呢，那么研究这种凭此经验呢已经进入这所谓的前沿科学了，那么也就不再是呢过去呢少部分的科学家呢独立在做研究，那么有大量的这种科学家呢针对这种凭此经验里面那么有系统的在做研究了。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想呢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呢真正进入到说人的精神啊人的灵魂这个领域了。那么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那么呢也许呢对我们新的人类科学呢，那么绝对是一步往前跨了一大步的这种科学研究。
有一刀 The Lancet， 它是1823年啊创立于英国伦敦的一本医学期刊，它的内容呢包含了一切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医学报告。那在20世纪之前呢，凭此经验的报告啊，它是难登医学领域的大雅之堂的。但是啊，近年来它已经被认为是正常的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而普遍的被接受。像这篇发表在2001年12月15号的凭此经验的报告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高兴呢就邀请到这个啊毕业于这个山东青岛医学院啊贾开亮啊贾博士。那么贾开亮呢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呢，那么到了美国呢啊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那么取得了这个生物学上面的博士。那么目前呢跟密苏里大学呢做博士后的研究，那么他研究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呢这个发育跟衰老。那么贾医师呢当时候呢从医学院毕业，在实习的时候呢啊，那么曾经呢他自己呢亲临到几件呢像濒死经验这样子的病人。那我们今天呢就请他呢来跟大家呢介绍一下子，那么就他的观点来看一看，那么现代科学里面怎么看啊濒死经验这样子的一个啊科学里面的议题。那么1993年啊贾医师呢在医院里面当实习大夫的时候呢，那么有一段呢啊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们就请呢那个贾博士呢跟大家谈一谈。
我在一个医院做实习大夫期间，我碰到了一个 病人啊，我想把他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这个病人是得了是胃癌，是晚期了啊。结果我们大家当大夫都知道他已经是无法再挽救他的生命了，只是在用药物延续他的生命而已。结果有一天中午，这个病人就被叫他的夫人把他所有的孩子都叫到病房来，然后给他们说爸爸今晚就要离开人世了，就给他们交代后事了。然后他的太太呢就找到了我说贾大夫，我先生说他今晚就要离开人世了。当时我当然我就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但是我这个事对我很吃惊。为什么呢？因为他居然能够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要离开这个人世，我当时还有点迷惑，觉得这好像不大可能吧，他怎么能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结果恰好那天晚上是我值夜班，结果我在值夜班过程中果然这个病人就不行了，当天晚上他确实去世了。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启发吧，就好像病人或者说不是病人，就是人在某种状态下他可能会有一种特异的功能。你比如说这个病号吧，他就能够预知未来，可以看到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呢，是我一个同学，当然我们都是做大夫的了，他是练气功，有一天晚上他就在病房的练功了，他就给我说老贾，那个我今天晚上练功的时候，我看到了咱们病房死去两个病号的灵魂，他们回来了跟我说话。当时这个事对我也是触动非常大，因为我是学医的嘛，当时对这个人的灵魂还不是非常的相信。但是这两个事例呢，都对我对这个人的灵魂的存在与否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是我为什么对濒死体验特别感兴趣，所以下面我就想谈一谈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濒死体验它的定义呢，大概就是说一个人在处于生命极其危险的状况下，他所经受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我们叫濒死体验。那么一个比较典型的濒死体验经历是什么样呢？我可以给大家大致说一下情况大致这样的。比如说一个病号一个病人也好，他突然处于一个生命危急状态，然后呢他就看到自己突然间好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就好像飘在空中一样，然后看到自己身体上躺在病床上大夫都在抢救他，然后呢他就发现自己后来就离开了病房，到另外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呢，他就看到了一些过去死去的亲朋好友，然后给他们谈话，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景象，他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有光所构成的一种生命，而这些生命呢，可能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的慈悲，特别的那个有智慧，然后就告诉让他看到自己这一生，过去的一生的所作所为，做的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后来最后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还不到你去不到你该死亡的时候吧，你应该还回到人世间中去。然后他就突然间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好像就是就看到的那大夫护士也好，然后就给他们讲一讲自己这个刚才的一些经历吧。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个濒死体验经历。这个濒死体验呢，对他的研究吧，大概最早是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吧，但它近代比较的受大众的重视是在本世纪70年代。这个濒死体验研究它现在来说已经是进入主流的科技界吧，因为很多的科学家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比如说包括内华达大学这个教授雷蒙·穆迪博士，还有像华盛顿大学的儿科教授迈尔文·莫尔斯博士等等吧，很多主流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濒死体验。然后呢，这个濒死体验还有自己一个濒死体验研究学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学术期刊，而且呢，很多关于濒死体验的科研文章都发表了一些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比如说《柳叶刀》。这就说明现在主流的科学界已经认可濒死体验的存在，也认为它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比较重视。而且濒死体验呢也是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你比如说美国著名一个统计公司叫盖洛普公司，他们调查发现均在美国就有1300万至今健在的美国成年人有过濒死体验， 这还不加上儿童的濒死体验。而那个瑞恩博士他的研究呢表明了有大概有35%的人在接近死亡时有过濒死体验，说明这个濒死体验还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下面我还想谈了一点呢，就是关于濒死体验吧，有些老百姓吧，或者是有些科学家吧，对他好像觉得有点悬，就说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觉得这方不大可能。那么我下面就举两个濒死体验的例子呢，让大家就是说吧，就说这是真实存在的濒死体验。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突然间心肌梗塞，然后呢就躺在那个草坪上失去知觉，然后呢大夫就叫来救护车，然后大夫赶快把他运到医院去进行抢救，然后到医院一看呢，发现心电图啊、脑电图啊全部都是直线，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生命指征，在临床医学来说可以说他已经死亡了。但是呢这个大夫呢还是不愿放弃，还对他进行继续的心肺复苏吧，进行抢救。然后在抢救的过程中呢，这个大夫发现这个病号有一个假牙，觉得碍事，然后就把他假牙摘出来，然后放到那个一边了。就后来这个病人就抢救过来了，他一醒来以后就对大夫说，哎，你怎么把我假牙放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大夫非常吃惊，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临床诊断死亡，他为什么还能知道这些事情呢？然后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这个病人就说，你在抢救我的时候吧，我自己飘到了那个天花板上，我看到你们在抢救我，然后我也看到你把我的假牙拿下来放到那个药瓶车的那个下边一个小抽屉里面，所以我都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排除了人们对濒死体验的真实性的否定吧。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他已经去临床诊断死亡了，他还居然看到了这期间发生的过程，就说明这个濒死体验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幻觉吧。我觉得濒死体验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它和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老人对我们的教育吧非常的那个相关性。你比如说老人经常给我们说我们要积德行善啊，要多做好事啊，你做了坏事可能死后要有报应啊。下面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哈，也是说明我们中国老人对我们这个教育还是大家应该值得重视吧。你比如说有一个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柏林有个警察局局长，他那个在生前吧对人非常的那个残暴和暴烈，就是从来不知道关心别人，只知道关心自己，是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他也是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就后来他有一次就处于濒死那个状态吧，他就有一个经历，他就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空间，很多死去的灵魂吧都围着他，然后呢还有一个怪物吧张着血盆大口要咬他，但咬他呢又不真正的吃他，只是把他那个嘴张来放在他那个头那个地方，要吃又不吃一样的，使他非常的恐惧。所以这个局长后来救活过来以后，他就意识到这点，就是人在生前如果做坏事的话，死后可能会有报应的。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濒死体验例子呢，大家知道在古希腊有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哲学家叫那个柏拉图，他有一个著作叫那个理想国，在他这个著作当中，他就记录了一个大概西方文明史上最早的一个濒死体验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描述了一个古希腊士兵，他在一次战争中呢阵亡了，阵亡以后，后来他那个村里的亲人吧，去打扫战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尸体，然后就把他尸体就背回来了，背回来以后呢，就和其他尸体一起准备火化。哎，突然他醒了过来，醒了过来以后，他就给他的亲人们就谈了谈，他有过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是他发现他自己死后吧，好像自己灵魂离开了身体，离开身体以后呢，就和其他灵魂一起来到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呢，可以到达地球的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在这个通道口呢，他们这些灵魂就要接受一个神的审判。就根据他们生前在地球上的表现来判断他们是否去一个好的地方还是去一个差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神就展示每一个灵魂他们生前所做的好事坏事。 然后呢就会判断你去好的地方还是不好的地方。所以当然这个古希腊士兵呢，他没有被审判，因为神对他说你还不到死亡的时候，你应该回去，所以他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给自己家人讲这个经历。我想这个例子也是告诉了，就是或者说证明了吧，就是我们这个古代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老人教导我们这种善恶有报这种道理，是有它的道理的。下面呢哈，我想再谈了一点，就是说对濒死体验现在研究科学界对它的解释吧。刚才我也谈到了，有些人是对濒死体验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觉得只对持否定态度，他们就觉得人好像死后没有什么灵魂存在。所以你现在谈这个人快死的时候，濒死状态下有一些这样另外空间的经历也好，看到过去死去的亲朋好友，他们觉得不可信，所以他们就对濒死体验呢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是人在死亡状态下大脑的一种幻觉，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解释呢是已经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举过那个例子，已经大家可能意识到了，就是这个濒死状态下这个病人啊，他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就说脑电图呈直线，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大脑活动，然后心脏停跳，所以这些证明这个病人那时候已经死亡了。那大脑已经不工作的时候，他怎么还能有另外空间的经历呢？因为大家知道，就现在可以认为这个人的一切的意识活动都是大脑加工储存的。那么如果这个濒死状态下的这个人他大脑已经死亡，他怎么能够加工储存濒死体验经历呢？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对这类学说幻觉学说解释的一种致命打击。所以说很多人吧，现在对这种学说是否定态度的，相反他们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真实存在。那么怎么解释病人在死亡状态下这种经历呢？以这个华盛顿大学儿科教授那个迈文摩尔斯教授为主的吧，他们这些科学家就认为，他们提出一种可以说叫灵魂学说吧。他们认为这个人的大脑啊，它只是一个加工储存的一个机器，而这个人的经历呢是在另外空间发生的，它都储存在另外空间，也就是濒死体验了。所以说是人死后他的灵魂在另外空间中经历，然后后来大脑呢被这种储存另在另外空间的那种经历呢接收过来，然后又通过我们这个是这个空间的这个人吧，通过口啊那个眼神啊动作表达出来。所以他当然这个就认为是人死后还是有意识的，人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吧。这是第二类学说，这类学说是比较完美的解释为什么在大脑死亡状态下病人还会有清晰的经历，而且还能够表述出来。其实这个谈到这吧，我还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另外空间啊，其实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只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已经承认这个另外空间的存在，你比如说这个量子物理学就认为有另外空间的存在。所以说它只是说由于这个微观的这种微观粒子所构成另外空间嘛，我们现在的科学仪器还探测不到，但是他们从理论上或者认为这个都是存在的吧。所以说这一点也是从另外方面支持了这个迈尔文摩尔斯教授所提出这个灵魂学说吧，对濒死体验的解释。最后呢我想谈一点，就是说是这个对濒死体验研究的意义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现代科学吧是不探讨人的精神世界的，是探讨我们这个人眼或者仪器能够探索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认为人是死后没有灵魂存在的。这大概是宗教界和科学界一个鸿沟吧。而濒死体验是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的精神和意识的一个途径吧，算是在这个精神世界的研究和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研究 架起一个桥梁。所以很多科学家认为，就是对这个拼丝体的研究，将会为人类探索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拼丝体研究呢，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很多拼丝体验的经历者，他们当生命再次被抢救过来以后，他们对人生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比如说这个海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德国柏林警察局局长，他的经历拼丝体验前，他是个非常自私自利、非常暴烈的一个人，但是他经历拼丝体验以后，他就意识到了人死后会有报应的，做坏事会有报应的，所以他对人就开始变得和蔼和善，一切就善待别人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说重德行善吧，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要是再对别人，那暴烈的话，对别人不好，对伤害别人的话，他死后会有报应的，很多拼丝体验者，都有这个经历，这其实已经成为对拼丝体验判断的一个指征，就是有没有对人生一个那个彻底的人生观的彻底改变吧。而这种改变不是一时的，会贯彻到他以后人生道路的所有过程。所以拼丝体验经历者，他们都会在经历过拼丝体验以后，对人生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来到地球上不只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在这个地球上怎么学会关心他人，怎么能够发现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掉它，多给别人带来欢乐，这样的话他们死后会到一个比较好的世界，用那个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天国世界吧，所以这点我想那个和中国老人的古训非常相似，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上，那比如说很多也有一些道德方面的，不好的现象吧，也许通过对拼丝体研究能够对提高人类道德水平也会提供一个新的途径吧。好了，今天我大致就谈这么多吧，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或者我谈的不清楚了，或者大家觉得还不太正确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探讨吧。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呢谢谢开亮。那么各位观众，这里面就有趣了，我想呢各位观众你可以去深思一下。那么历来我们认为呢，我们是大脑在思考。那么请问各位一下子，那么当一个生命处在这种呢脑没有反应、心脏不跳动的情况下面呢，那么怎么会还有这么清楚的意识呢？那么这里面呢，是不是让我们呢更应该从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那么真的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生命体里面事实上是一个能量体的注入？那么这个能量体也许在宗教领域里面啊，它用灵魂这样子的讲法，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人存在这个能量体，存在这个灵魂的话呢，那么各位想想看，那么这里涉及呢，可能很多呢，历来在我们古代里面，我们认为啊，所谓的道德宗教领域的范围里面呢，那么也许是我们呢，现代科学呢新的研究领域的。那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大家谈一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啊，还有更吸引大家的这种呢新的课题。跟各位观众的漫谈宇宙时空人体高密。好，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次见。